会的意思。医治安慰的言语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，我们先读一节的经文哈，在使徒行传三章第六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棒的歌曲，这个歌曲我学了以后呢就永世难忘。这个歌曲是这样唱，他说：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所有的给你，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的心走着跳摇着赞美主，听走着跳摇着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荣耀归神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这个我们在讲说医治安慰的话语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，在新约的时代，神已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就是我们人只要相信他、接受他，就可以得到救赎。所谓得到的救赎，就是我以前是 corrupt， 我以前是毁坏，我以前是败坏，我以前是很烂的，是不配到神面前来的，是到神面前，神一定看我，神的圣洁的光一看我，我就很 guilty。我就非常的有罪恶，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，因为我是这么样子的污秽。但是现在的好消息是，我的污秽、我的不是、我的一切的 corruption、 一切的败坏，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呢，看我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看到我，而是看到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，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。我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，主在看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原来我所有的罪、我所有的污秽、我所有的败坏，都被挂在哥哥他上的十字架。这就是我的救恩。那也包括了一件事情，也包括了医治。原来我以前的败坏、我以前的那些污秽，神在做一个过程，把我们完全的医治，把我们裹上。何西阿书里面讲，我怎么样？我击打你们，但是我也要把你们裹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悖逆了。以色列人在做上帝的选民，他实在有太多太多次、多次的悖逆上帝，所以上帝不得不怎么样，打打屁股，就像爸爸妈妈要管教小孩子一样。但是打了以后呢，他就有一个医治，也是在神在所有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，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他这么爱他们，他这么保护他们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背逆的时候，神也怎么样，啪，管教他们。但是管教之后呢，他还是大发慈爱，还是要把他们挽回来。这个挽回的过程也包括了医治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刚刚读的，金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什么？把神的恩典、把神的救恩给你，叫你起来行走。因为救恩是包括救赎的，包括医治的。所以这个在圣殿每门口，这个瘸腿的，这个只能够在那边跟人家要钱的，在仰望人的恩典的、仰望人家怜悯的这一个人，当彼得、约翰进圣殿要祷告的时候，看见他，他说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要把所有的给你。”这个人就跳跃着，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因为他得到医治了，他再也不用坐在北门口。在那里坐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站得好，他仰望人让他有东西给他，他可以不用，因为他这个从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从瘸腿开始以后，他的心已经受到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无奈，他的心也同时在那一天被医治，因为他可以起来走，还可以跳着走，还可以大声赞美上帝，因为有一个神迹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可以宣告说：“上帝医治了我，后是耶稣基督医治了我，我感谢赞美，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”那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医治安慰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很羡慕，我们有医治恩赐的弟兄姐妹。You see, 你在恢复一个人的信心，你正在恢复一个人从他的病痛当中，不管是肉体上的疾病还是心灵上面的疾病，你正在做恢复的工作，因为你正在把救恩完全的给他。有些人接受救恩以为只是灵性账户，将来可以到天国去。 No, 包括了我们现在 physical, 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出来肉体的疾病其实是很多的，有时候你肉体的疾病如果医治好了，你的身体的疾病就好了。这医治是包括这样子，救恩包括了医治。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要说医治安慰的话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受伤，从小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，不管你的成长环境当中是多么的好或是多么的不好，你在你的人生的际遇当中，你总是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。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我小学生很乖的，长得高高个儿，长得很秀气哈，就被老师打了一个巴掌，我永远记得啊，那个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就又恨那个老师，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他居然就打了我一巴掌，打得我信心全失，以至于我都不敢去跟老师讲话，跟老师讲话会发抖啊，其实外面没有抖，心里面在抖。一个对一个这么样一件小事情，这么样一个发怒下，我是一个被一个人发怒的牺牲者。他可能没有想到说，就这么一个巴掌会对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长远的影响，我要多少次翻转，能够在神的爱里面、神的保护、神的应许里面，我才能够渐渐的抬起头来，才能够比较不会去惧怕权柄。但是就是这么一件事情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，我爸爸爱我，我妈妈爱我，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 very good, 但是我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人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小时候不是很快乐，在我同年龄的当中呢，我有些的同学他们家里面的新的环境非常不好。那特别是在中南部的那些我的一些的同学，他说他们小时候他们家里面只能够吃地瓜，没有什么东西吃。那种恶劣的环境，他们从小就要去做工，从小就要去下田帮忙，从小就要做很多的家务事，才能够 make living, 才能够糊口的。但是在那个当中呢，我们也塑造了一些坚韧不拔的个性。我相信万事都不相消，我真的觉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信主之后，我们得到了神大的恩典，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救恩，他把一个执事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我们都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应该欢迎那个恩赐，应该是 grace, 应该是恩惠啊。所以我们重新以后改了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，要将神的恩典，要将神的恩惠要给人家。那么我们在给人家恩惠这个当中，有一点就是你要帮助他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医治安慰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affliction, 有太多的苦难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。我们再读一段经节，我们从箴言书里面12:18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 那这句话呢，在其他的翻译呢，说话浮躁就是鲁莽不慎啊，就是你刺了人，你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也许你是无心，也许你是有意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刺了人。但是智慧人的舌头呢，它却是医人的良药，或者讲智慧人的舌头能够医治人。OK，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有关于医治的这些经典，通通都放在一起，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你我的说话里面有一个选择。你的选择，如果你是鲁莽的，如果你是浮躁，如果是不谨慎，你会刺人，而且这个刺人是像刀子刺人。但是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是一个有智慧，是有思想过后才回答或者才说话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说话有这个好意，有这个美意，有这个 grace 在我们的心态当中的时候，这叫变成可以医治人。所以你的心态到底是随你的性格随便说话，刺伤人你也不管，反正是他的事情，反正你是攻击嘛，反正他受伤那是他的事情，或者是说你为了爱他的缘故，你愿意在讲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这些的权利，你知道他是说话浮躁如刀刺，你知道他有某一方面的缺点，或者是说他有 depression， 他有沮丧，或者是他是 bipolar，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哈，非常两极化。那么你在对他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很小心，对不对？你讲错一句话，哇，他就受不了。他就会受更多的伤害。还是你要有很有智慧的，你要把你所讲的话当成是一个医治他的良药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 What is your choice？ 在跟你最亲爱的家人，你的配偶，你的小孩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选择是要发泄你的情绪，还是要给他医治，还是要让他尝到上帝的恩惠，包括医治，神完美的救赎里面包括了医治。行，这次我们要去中国培训，伯堂跟我讲，你可不可以讲内在医治？啊，内在医治好大。为什么需要内在医治？内在医治就是因为你从小可能在言语上，可能是某些人的行为上你受到了伤害，你就需要医治。那我就因为我们这一年的教会的主题叫做什么？叫做彼此相爱，说合一的话，所以我对这些方面就特别的敏感。我们对于内在医治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其实预防胜于治疗。假如我们要去医治人哦，用这个 mentality， 用这个心态，用这个态度去来，又说哇，你受了伤，我来医治。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接不完，你的这个例子呢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prevention。我们现在做的是预防，就像我们许多的医院里面，好像我现在在开诊，我有个保险是开诊，开诊它注重的都是 prevention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做 prevention 预防的事情的话，它几乎什么，几乎不要钱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不是最近你有打过 flu shot 的举手 ？flu shot 就是预防针啊，感冒预防针啊。今天 H1N1 的那个所谓猪流感的预防针啊，十月初就有了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去打 ，OK？ 在开始，我们以前打的 flu shot 是不要钱的，因为他们注重预防的工作，所以预防的工作呢，他那个他希望你 不要生病，因为生病来看病哦，你花钱，医院也花钱呢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希望你预防以后不要花大钱 ，OK？ 那我们对于内在医治也是一样 ，OK？ 我们在说话方面如果没有注意，如果说话方面我们没有操练，我们怎么样？不仅自己容易受伤，而且我必须要说，而且很容易去伤人，而且伤了别人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让人家受伤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那是最可悲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 ，We have a choice， 我们有一个选择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是预防这个人内心里面受伤，那么就要谨慎你的言辞 ，OK， 不要说话浮躁。但是你可以选择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将救恩，我要将医治，我要将修复，我要将这一个毁坏，把它修平、修理好，把这样子的受伤，把它医治好。”是，我们都可以做神一个医治的出口。当我们说我们是神恩典的出口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也是一个医治的出口。OK， 姐妹，你跟我都有医治的出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们的智慧的话语需要深思熟虑。我们智慧的话语不是凭着本性，不是凭着本能的反应，就是 reflection。我们通常那种回应、反应式的回话，通常呢都会带来伤害。通常因为你情绪当中你很烦，然后讲出一些话。但是如果对方是小孩子，特别是小孩子，你在情绪当中，你对小孩子的讲话，你对他会有影响，只是你不想得而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说话，我们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也要当一个有智慧舌头的人。那我们再看福音好消息，箴言书四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因为得到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那医全体的良药呢，也可以翻译成整个人也得着医治。OK， 那我们刚刚也讲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。那我们医治的好消息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那我们再读箴言书十三章17节来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。哦，良药就是使人复原的意思。那我们再看吕振中他怎么翻，他说：奸恶的使者使人陷于祸患，忠信的奉差人带来了安康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只读和合本的话，我们以为说啊，忠信的使者陷在祸患，不是奸恶的使者啊，那个奸诈的人啊，是他会陷在祸害里，不是我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啊，是奸恶的使者使人陷于祸患里面，忠信的奉差人带来了安康，或者使人复原，使人得到医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福音好消息。哎，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福音使者不仅告诉他说上帝爱你，上帝拯救你，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上帝看你是好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。这个除了这个灵性上面的修复之外，还有包括我们肉体上、心灵上所有一切该要被恢复的地方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。伤心就是内在受到心灵的伤害，需要被医治的。在话语上面最容易造成伤害，但是在话语上面也是最容易被医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把福音的好消息、医治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的亲爱的家人、亲爱的弟兄姐妹吗？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新约的忠诚的 faithful ambassador， 是一个忠信的使臣呢？你是带来这种福音好消息给人家的吗？还是你是一个专门挑拨离间、专门那陷害人的？但愿我们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 ，the good news ambassador， 好的使者，包括让人家恢复的，让人家得到安康的，让人家得到医治的。我们都是新约的传福音的使者，都是忠信的使臣。我再度强调，医治的话语也代表了一个 good news， 代表了一个福音的使者。那我们再来讲内在医治。内在医治为什么大部分的情况内在医治都是言语上面的伤害？我们来读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：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好，那我这边有挂号，那个温良呢？在其他的翻译呢，是说安慰话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就是尖恶的嘴，使人的灵碎掉，就是 crush one's spirit。那原来我们人的舌头可以 crush 人家的灵。所以不要以为你的嘴讲话不用负责任，其实讲话你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你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命，因为你可以摧毁一个人里面的灵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审判的时候他一定要句句勾出来 ？Why？ 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可以伤害到人，但是你讲的每一句话。都也可以成为是医治人的 ，Which one you wanna be？ 你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？你要是一个生命树，给人家生命的话语呢？还是你是乖谬？还是你是奸诈的嘴，要使人的灵破碎呢 ？You have this choice。我这边打了两个星星啊，这边的星星呢？我看在那个失败的医治安慰上面有写哈，是希伯来文，那个希伯来文怎么发音叫 mapa， 它的意思叫健康、医治、痊愈、治病、修复的意思。那这个 mapa， 我把所有的 mapa 通通列出来，你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刚刚读的温良的舌，它的原文叫 mapa。意思就是说是医治的舌头，可是翻译的人可能讲说，我医治的舌头讲了老半天，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是我们从原文的意思上来讲，说原来你的舌头是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舌头，医治的舌头在这边讲说是生命树。生命树是什么呢？生命树就是伊甸园的生命树。伊甸园有两棵树，一个叫分别善恶，一个叫生命树。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神就说：“哎呀，他们不能够吃生命树了，因为他们如果吃的话，就永远得到生命。哇，有罪的人永远得到生命，这还了得？所以呢，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。为什么赶出他来？其中只有一个原因，免得他们吃了生命树。”而且不仅赶了他们，而且还派了两个基督徒，有一个 flaming sword， 有一个火焰的火焰的剑在那边把守，免得亚当夏娃偷偷回来，就是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。而是在伊甸园里面，将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生命树，生命树是给得胜者，我要给他生命树上的果实给他吃，但是只有现在你的医治的舌头是生命树，你的医治的舌头可以把一个人在他不对的地方，在他败坏的地方，在他受伤的地方，你好像贴了一块沙龙卡斯，或者是我尽量用就是大家可以懂的地方，你受伤的地方你就贴了一块膏药，你要让他复原，还是你在伤口上撒盐让他更痛，这个 就是内在医者。你的话语可以是一个医治的神，也可以是使人心碎的神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们再读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：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良言就是和悦的甘言，你说出来就像吃那个蜂蜜一样，好甜啊！啊，这个恋爱当中的人最最知道。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好像在恋爱当中那种甜言蜜语呢，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跟你最亲爱的人说呢？在婚姻当中，在婚姻的关系当中，这个最时常听到的就是说，以前他很追求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追求我到了以后呢，或者我生了小孩子以后呢，就变了样啊。这个是最常听到的。但是我们在说话的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仍然保持和悦的甘言呢？因为和悦的甘言呢，会使骨头怎么样，得到医治，恢复强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骨头如果痛的话，你的骨头有问题的话，很可能你需要内在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听到和悦的甘言，你没有听到像蜂蜜般的好听的话语。如果你的骨头要恢复强健的话，最快的方式就是你要听到好像蜂蜜般的良言。是这个良言，也就是医治骨头的秘方。不知道你骨头痛不痛？年纪上了年纪，就会骨头有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钙的流失率就很快，但是在我们神的那个里面，他说你听到这个良言，你心里面觉得很甜的时候，你的骨头就恢复了。所以这是上帝的秘方。我们要有秘方吗？上帝给我们一个秘方，听到甜言蜜语，心头好甜的时候，你的骨头会恢复。这是上帝给的秘方。If you believe it, you can try it. 你相信，你就试试看。Amen? 那也可以讲说，你骨头痛的话，可能跟你的配偶很有关系哈。可以跟你的配偶讲说，啊，我的骨头很痛，我的骨头很痛，啊，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希望他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大概知道这个很好的应用啊。好，那内在医治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结果？我们看箴言书十五章十三节：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；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OK， 我们再读：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；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灵被损伤就是精神颓丧。所以一个人精神颓丧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，他心里面有损，灵里面有损伤，心里面有忧愁。但是心中喜乐就会面带笑容，就是你有内在医治，结果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是看到一个忧忧愁愁，那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医治安慰的话。Okay?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心中喜乐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有被内在医治。我不是只说一定要经过什么样深度医治啊，内在医治，而是说他这个现在在那段期间，他的内心里面真的很喜乐，他就面带笑容，整个人都像花一样开了，里面没有受伤啊，感谢主。”也许有些人呢，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秘诀；有些人他在他的环境当中，有一些的事情让他可以感恩，让他知道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爱我。这就是我们要给人家医治安慰的话。我们再看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：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哇，又是一个骨头的问题哈。那吕正中版本他讲说，心理宁静，使肉体有生命；嫉愤激动，能使骨头朽烂。那好，这个心中安静呢，也是两个心心，所以我们知道心中怎么样，心中医治了。心中的医治，你的肉体就有生命，也就是说你内在医治有了，你的心理健康了，你的身体就好了，你的肉体的生命呢就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人没有心病，他的身体就比较好，不会去忧愁，因为忧虑、焦虑、焦急、惶恐、惧怕、害怕，这些都会产生，从我们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些激素，你的酶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造成你头痛啦、食欲不振啦、这个萧条啦、这些很奇怪的东西，这跟心里面有产生 physical 一些身体上面不好的地方。但是当你心里有医治的时候，当你的心里面有医治的时候呢，你的肉体生命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激动愤怒、嫉愤激动，会使你的骨头朽烂。所以骨头要是又不太怎么对劲的话，或是骨头的那个功能的急速的下降，就表示说你太激动了，你太嫉妒了，嫉妒会使骨中的朽烂。如果你时常嫉妒的话，那么你可能需要被医治，因为嫉妒就是内在医治里面的一项。因为通常嫉妒是不得了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过很多嫉妒的case， 对不对？从第一个谋杀案就是一个嫉妒，亚伯献祭以后，该隐看啊，耶和华喜欢亚伯的献祭祭物，看不上该隐的祭物，结果该隐就怎么样，又很生气啊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子，怎么你看上他不喜欢我的，所以他就把他给杀了。嫉妒，人类开始就对嫉妒不陌生，但是嫉妒需要被医治。在嫉妒是心里面的最大的疾病，也因为你的心理这个疾病，使得你的骨头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骨头上面要小心。因为骨头有问题的时候，全身只要你有一个脆弱的地方，你的五脏内腑都跟着有问题。我们如果去 study， 因为你的脊椎啊，你的脊椎所有的这些脊椎的神经都跟你的内脏有关系。你的骨头要是朽烂的某一个部位是对照的某一个内脏的话，你的内脏就跟着出了问题。所以很多的疾病跟你的心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们有内在医治的结果，就是你有美好的身体。所以心灵的健康很重要，阿门。但是心灵的健康是谁来维持呢？就是你跟我，在你的家人里面，在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公司同事里面，大家是不是有心灵上的健康，跟你的说话很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小看你那个说话，你的说话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拆毁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小心我们的说话。但愿我们都能够说医治安慰的话，但愿我们都像彼得说，尽可以我都没有，所有的给你，奉纳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当我们医治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得到了，他好高兴啊！他所有以前的冤屈、愤怒，所有以前的这些不堪，所有受到的委屈、伤害，通通都没有了。因为一个医治，他就看见了上帝爱他，他就看见了上帝的眷顾他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追求恩赐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医病的恩赐可以建造人，不管是心灵上的医治、内在医治也好，还是身体上面的医治也好，我们都能够建造这个人，我们都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那个就是医治安慰的话语。他真的有了，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他说：“上帝爱我，我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”就像撒该，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撒该，他是一个税吏长，没有人喜欢他。他爬到那个桑树上面，看耶稣。耶稣抬头一看，撒该，快下来！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面了。那个是内在医治的话，那是一个 healing word， 那是一个没有人喜欢。大家都说这个人是该死的，这个人是帮罗马人来欺负我们的这个犹太人的奸细。耶稣居然会住在他家，但是这个人马上就转变了，马上他的生命就转变了。矮矮的个子，精打细算的一个税吏长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因为耶稣给他一句医治的话 ，healing word。他的所有的委屈都可以拿掉了。他说：“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给贫穷的人。”哇，这个转变太 dramatic。也许你就讲这么一句话，你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调转过来。在一个罪人没有人接纳他的时候，你伸出你的手，因为他需要医治，你把他扶起来，他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。他说：“我若讹诈谁，我还他四倍啊！”对一个精打细算的税吏长，他有这个 commitment， 他的生命转变。我们是随着犹太人去骂这个税吏长呢，还是像耶稣一样，撒该，我要住在你家里，我接纳你，我要与你同住。哇，这个接纳就医治了撒该他的那个脆弱的心。来，我们来看面对愤怒，传道书第十章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这个柔和能免大过，就是因为柔顺能和缓大过错。那个柔和啊，也是医治的原文，叫马帕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当人家对你发怒的时候，你就这么软，你就这么懦弱，就让他骂，让他发怒。他在这边讲说，柔和能免大过。弟兄姐妹，免什么大过？免得他来伤害你啊，免得他太生气了，以至于他想揍你，或者是如果他如果是皇帝的话，他搞不好就把你的头给刮下来了。这个是对你自己的好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，你除了自己免他的大过错以外，其实你也在医治他。因为这个医治，因为前面讲掌权者发怒，在发怒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医治他，你只能柔和医治他。因为你怒，以怒气对怒气的时候，圣经上讲说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下面呢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如果呢，对方已经跟你发怒了，如果对方已经快要爆发了，或者已经爆发了，然后你再继续跟他 fight， 再继续跟他言语暴力，你就会怒上加怒，火上加油。那么他就可能揍你一拳，或者拿刀子出来要干什么。所以柔和能免大错。另外，你的柔和也是在医治他的怒气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愤怒的时候，不是你发怒的时候， 面对人家对你的发怒的时候，是医治他的时候，不是在争面子的时候，也不是在争一口气的时候。因为我要，特别是他手上有刀子或枪了，小心啊！因为柔和能免大怒。当我们在那种环境当中的时候，忍住一口气，柔和的回答，使怒消退，不要去触犯他。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需要医治。面对愤怒的时候，愤怒对你的愤怒，这个人他需要医治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他对你生气，你就不生气，因为你在医治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了一个 another dimension， 另外一种想法。我们在争吵的时候，我们在有意见的时候，我们在斗气的时候，你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，我怎么样来医治他？主啊，我怎么样来医治他？我不是在坚持我自己的意见，我也不是在坚持我自己的立场，我不是在坚持说我一定对你错。我坚持我对你错的时候，我们吵起来的话，永远没有办法calm down 一下，永远没有办法平息下来。我们只有怒气加上怒气，以至于火上加油，我们男生就会动手打了起来。女生我不知道，女生好像也会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另外一个想法就是，我怎么来医治他？我的 point 不被接纳，或者是说他说过我，又说 what， 他能够接受不接受，又代表了什么意思？我能不能暂时放下来，不要去跟他斗气？因为他需要被医治。我为了要他被得医治，我可以暂时放下，我可以暂时放下我的坚持，为了要医治他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愤怒的人，我们要医治他，特别是你的爱的家人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为了爱他的缘故，你愿意为他医治他的缘故，暂时放弃你的坚持吗？暂时放弃你认为你对的地方，何况你不见得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斗气，我们是在讲真理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真理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为了医治他的缘故，柔和下来，不是懦弱，乃是为了医治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盼望你有一个更多一个 dimension， 多一个理由，多一项的思维，知道我们是为了 my part， 是为了他的治愈，他的治病，为了修复他。另外，我们来看失败的医治安慰，在约伯记13:14，他说：“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什么医生。”那约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约伯的故事其实讲得很简单，就是他的三个朋友都指责他说：“约伯啊，上帝惩罚你，因为你不乖。”因为你一定做错什么事情得罪上帝，因为上帝呢是公义的，上帝呢因为按照你的所做错的事情，所以上帝惩罚你，你赶快认罪吧。约伯就很生气啊，我没有，我哪里有啊？然后他说，你们都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什么医生，所以这叫做失败的内在医治。因为他们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其实前面有讲到，我们一开始今年讲说说合宜的话，我们要说话之前啊，我们要先学会什么？先学会倾听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听得懂他在讲什么， 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啊，他们不会同理心啊，他们没有站在约伯的角度上来看事情，他们就一昧的指责约伯一定在某些地方犯罪。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的惩罚这个义人，一定是你有错，还不赶快认罪。约伯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以至于这个冲突一直在冲突冲突，他们三个人跟约伯之间讲话是没有交集的。那以至于约伯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，你们要来安慰我，我没有得到安慰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因为你们所讲的不是事实。所以在我们学会要做安慰人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会同理心，对不对？同理心我们踹过，我们有操练过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犯罪，你不晓得上帝为什么会惩罚你，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没有犯罪，你没有做错，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所以可是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你的这些事情临到你，为什么一夕之间一天当中失去所有的财产，失去所有的儿女，失去所有的健康。如果他的三个朋友能够站在同理心上面安慰约伯，约伯知道有他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，这三个朋友是好到一个地步可以跟约伯坐在一起七天七夜不讲话，这个叫做好朋友。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约伯同理，因为我们学了这个 technique， 我们学会了这个技巧，我们怎么样从对方的说话当中我来同理，我让你了解，我了解你在讲什么，我知道你的痛楚，我知道你的难过。但是约伯说你们没有，你们是无用的医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做无用的医生，我们学会了怎么样来听他里面讲什么事情。我知道你的痛苦，我了解你所承受的，我与你同在。有些时候当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，他有一些痛苦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真正的知道，我真正的明白你所承受的，他就得到释放。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本性，没有人了解我，当一个人了解我的时候，我里面的疙瘩，我里面的难过，我就放下来了。原来也有人一样，他知道我所承受的是什么。我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很有办法很有技巧的医生，用我们的同理心，我们操练过，用我们医治安慰的话，我们来帮助他把他调和起来。这就是你跟我一个天职啊，我们要给人恩惠，这个恩惠当中包括了医治。 Amen， 好的，这样我们来看看应用。第一，求主带领我们常常说医治安慰人的话，建造人而不是在伤害他。 Amen， 我们的说话也许每一天回家以后睡觉之前，我祷告上帝，主啊，我今天讲的话是建造人呢还是在伤害人？主啊，我今天对配偶讲了一句话他很不高兴，主啊，下次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？主啊，当我亲爱的人跟我生气，跟我斗嘴，跟我吵架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给我更多的忍耐，让我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主啊，你帮助我明白他的需要，因为我要给他医治安慰的话语。主啊，什么是医治安慰的话语？求主你告诉我。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在所有我们所经历过的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甚至日常生活的小事情，我们的冲突，嘿，不要看看小看这一点点小冲突，一个小冲突都可能会带来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的灾害。 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希望它发生，所以呢，你要反省自己。好像曾子说，啊，吾一日三省吾身啊，为人谋而不忠乎吗？传不习乎吗？哎呀，第三个忘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在说话上面，我们想很多，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一般，我儿啊，谨记我的话语啊，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啊，要放在你的心上，得着他呢，就得到医全体的良药。我们对神的话语很重视，我们对于我们所说话的有没有像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很重视。我们不忘记神，也不忘记在我们旁边的人。我们看第二，我们要医治安慰人，自己要先被主医治安慰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哈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，自己要先被医治。其实神一直在医治我们生命生活当中，我们所遭遇到任何的困难苦难，都是神在带领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来安慰我们。所以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安慰拿去给别人啊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受到了一些的苦难，但是神把我带过来。我们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，从一个内在医治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我们被内在医治好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去医治别人。如果我没有医治好，我要去医治别人，那别人的伤会触动我以前的伤，我又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安慰吗？要人家给人家安慰，自己要先被安慰。我们看第三，面对愤怒的人，我们所想的是要如何医治他，言语上却是柔顺而非回击。我再说，面对愤怒的人，你所想的你是要如何医治他，言语上是柔顺，而不是要跟他 fight back， 把他回击。啊，这个是也许从来没想过这样子的事情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方面，新的看见。第四，在新约当中，我们切勿说预言，也就是要说医治安慰的话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是我们的拯救和医治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，但若先知讲道，就是对人说要拯救安慰而劝，所以安慰造就劝勉的都是医治的话，都是医治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于先知讲道也有新的看见，我们的先知讲道要安慰造就劝勉的人，也都是带下上帝的医治，带下上帝的医治。因为这个人要被建造，因为这个人要重新的被安慰，他才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所以做先知讲道说预言的，就是要带给人家医治安慰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看定，这是我们对于先知启示的一个新的认识。第五，最后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祷，也是医治的言语，甚至是得医治的前提。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彼此认罪，互相代祷，也就是医治的言语。我们彼此说对不起，我在我们两个争吵的过程当中，我不应该说这句话，求你来赦免我。那另外一方面说，对，我在这个地方我说了那一句话，或是对你生气， 求你来原谅。这叫做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也赦免他，我重新接纳他，求你医治他。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这个也叫做医治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的所有这些经典都带着医治，都带着神的怜悯跟恩典。我们盼望就是说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能够带给人医治吗？就是我们一直要问自己的，我们除了要带给人恩典，我们要带给人医治，因为我们是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。那百般恩惠的好管家，恩惠中中有一项就是医治，就是福音好消息。福音包括了医治，不管是内在医治还是肉体上面的医治，都需要。Amen。有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的来思想，重新在神面前，我们立志，我们要说医治安慰的话语。Amen。然后请大家起立，大家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从箴言里面，我们从新约的角度里面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说话。主啊，我愿意我所爱的人，我的家人，不管是我的配偶、我的子女、我的父母，我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还是我公司里面的同事同工，我的上司老板，还是我的下属，主，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关系，主，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聪明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医治安慰的话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过程，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主，你让我们作为百般恩赐恩惠的好管家，让我们将恩惠那神的 grace 给别人，其中也包括了医治安慰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有医病的恩赐，因为医病的恩赐能够带下医治的话语，他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病挪去，叫这个病得到医治，叫这个心里面的创伤能够离开。主啊，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能力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我们是带下你医治安慰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人可以讲先知启示。主啊，我们将启示性的话语起来，我们是安慰，我们是造就，我们是劝勉他们，让他们过去的伤害就不再看了，让他们就被建造起来，重新站立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包得我们有安慰，我们有医治，包得我们的选择永远是为了医治对方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愤怒的人的时候，主啊，当我们面对这一些争吵争闹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重新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医治对方。主，我们并不是说为了要医治对方我们就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，只是在当时无主啊，我们有智慧能够先暂时放下来。但是主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站稳在真理上面，因为你也说我们不用去无谓的争吵。在众人没有办法明白真理去与他争吵的时候是没有用的，这辩论是无效的。因此主，我求你让我们有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来，知道在争吵之间，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动其机先，做好我们医病医治的言语的准备，好让我们在说的时候是柔和的，是柔顺的，但是我们对真理却是执着的。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让我们的内在医治，让我们能够勒紧我们的舌头，在还没有需要被内在医治之前，主啊，我们说好我们该说的话语，我们避免将来我们的言语带着刺伤到其他的人，以至于他们需要被内在医治。主，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悔改，再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话语上面的不是， 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，让我们不至于落入争吵，让我们不至于落入伤人，使他受到伤害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求你降下智慧的恩膏，因为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和平又是良善，让我们真的蛮有这个义果结出来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你恩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都带着医治安慰的话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。